感谢天父给我们这美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求圣灵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教导我们，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等候你，仰望你，信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尊敬老人。上个礼拜一，10月14日是中国的重阳节，重阳就是阴历的9月9日，因为九是一个阳数，所以两个九出现就叫重阳。九呢又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好像长久的发音。重阳呢也有一个意，就是天长地久，中国把它定为敬老节。我觉得这个节日定得太好，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个敬老节，美国有母亲节有父亲节，不知道有没有敬老节。这个节日非常重要，用这个日子来提醒我们要尊敬老人，要祝愿我们的老人得享长寿。可惜呢我们这个日子已经过去了，不过今天呢我反过来再来回忆一下，因为我上个星期天在中国的上海，我参加教会这个活动，教会有很非常好的敬老活动，我在那个礼拜堂叫国际礼拜堂，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诗班，就是老年诗班，这个诗班的唱诗的人平均年龄80岁以上，指挥90岁以上，唱得非常好。这天呢，凡是老人在80岁以上的都可以带朵花，去年他们说是70岁以上，也现在因为老人太多了，70岁以上的人太多，所以呢改成80岁以上，80岁以上的人呢可以坐在这个前排。今天我们这前排没什么人坐，那在那里很挤的，你要坐到前排是很不容易，所以只有80岁以上的人才能带一朵花坐在前面。我看到这些年老的弟兄姐妹心里非常感动，那里也有我的妈妈，她87岁，生着癌症，但是她自己走到教会，她唱诗，她还奉献，她为了感谢神，是她的癌症得到了，不是说完全医治嘛，得到了控制，所以她专门奉献100本赞美诗奉献给教会。老人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圣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要求我们对老人的尊敬，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我想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凡是看到老人有80岁有 白头发的，我们都要站起来，这个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习惯。如果看到老人看到80岁以上不站起来，那就你自己要很好体会一下神的话在你身上是什么样一个作用。当前我们这个社会对老人的态度很值得大家深思的。我们在美国是对老人还是不错的，是吧？我们有很好的养老院啊，这个养老的工作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你去参观那个养老院，每个人一个房间，那里有非常好的医疗设备，你只要一按电铃，护士马上就来了。这个照顾，医疗照顾是不错的，儿女们就不要操心了。所以儿女们把老人往这个养老院一送呢，有的人一年也不需要来看一次了，因为那里照顾得太好了。老人在那里有好的医疗照顾是不错的，但是老人们很孤独，他们得不到尊敬。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养老，我们讲的是敬老。敬老和养老不是一回事情，不要以为往老养老院一送 问题就解决了。孔夫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们对父母只有养而没有敬，那么和这个狗和马有什么不同？孔夫子提醒我们，我们中国人有很好的传统，孝。什么叫孝？孝必须有敬才有孝，没有对老人的尊敬，没有对父母的尊敬，就谈不上孝。你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孝这个字吧，大家都会写吧，这个孝，孝是从老来的，老人的老把下面那个东西去掉，下面那个什么东西呢，叫弼、老人老下面是一个弼，把这个弼去掉加上一个子就是孝。这个字很有讲究的了，因为这个弼表示什么？表示变化，老人逐渐的变化，变得衰老，头发变白，那个儿子看到老人的变化舍不得他变化，不忍心他变化，所以把这个变拿掉，把自己放进去，把儿子放进去，不要看到他的变化，用自己来代替这个变化，这叫孝。这个孝字充满了这个儿女对父母的尊敬，充满了儿女对父母的那种感情。但是圣经里讲的对老年人的尊敬还要更深刻。我们今天首先来体会一下为什么要敬老。敬老就是不要忘本，生命都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它不能凭空而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因为神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敬畏神就是不要忘本，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不忘本的人。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哎呀，这个圣经写的真太美了，你看这个一开头就开得非常的精炼，非常的深刻，告诉我们人类的起源离不开神，这个世界离不开神，这个宇宙离不开神。神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我们中国人讲应水思源，当你喝水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水怎么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是美国人的传统。一个人不能忘本啊，忘本的人是最不可靠的人。这种人今天他可以忘记他自己的父母，明天他可以出卖他自己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老人代表了上一代人，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他们目睹了时代的变化。我们后一代人都是继承了老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财富和他们的经验而成长起来的。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功，没有一件是凭空而来的，没有一件是完全我们自己努力出来的。所以圣经要求我们在老人、在白发的老人面前，我们要站起来，要承认自己我们是第一等的。尊敬老人不是一种形式，而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站起来承认老人他们地位比我们高，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不配坐着。今天是一个强调人权的时代，为什么要尊重人呢？为什么人要被尊重呢？因为人是神创造的，在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本身的价值比人的地位要高。我们今天很多人看重的是这个人啊，他是做什么长，他是做什么这个工作啊，他是什么学位，我们常常把人的一些地位看得很重要，我们不看到人本身的价值。人本身的价值比他的地位重要得多。老人值得我们尊重，因为他们在神所安排的世界里已经生活了很多年，神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我打一个比方，就好像一个战士，他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些伤痕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为国家付出了代价。同样，老人身上有很多的伤痕，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伤痕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白发是很光荣的，白头发是光荣的。在箴言书20:29说，强壮是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峥嵘。今天我们很多人把头发都染黑了，为什么要染黑呢？因为白头发得不到尊重，所以他才染黑。如果白头发受到很尊重，我看今天我们都要染白头发，年轻人也去染个白头发，大家都站起来看到他。但是很多人现在对白头发人不尊重，这是非常可惜的。有人这样说，这我很赞同他，他说白色的冠冕和金色的冠冕是一样的，值得尊敬。什么叫金色的冠冕？就是国王是吧，国王戴个冠冕是金色的。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戴金色冠冕的人进来，我们肯定站起来是吧。这个英国的女王如果进到我们这里来，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一定站起来，你不好意思坐着，女王来。这个人说白头发的冠冕，白色的冠冕，带着白色冠冕的人进来的话，你好意思坐着吗？他跟金色的冠冕具有一样的地位，他是一样的值得我们尊敬。这是圣经，符合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年轻的人看到带白色冠冕的人，要把他当成像带金色冠冕的人一样的尊重。不管你多么成功，不管你多么了不起，忘本就是最大的失败，忘记人类的创造主就是灵魂的叛徒，忘记深深的父母就是家庭的叛徒，忘记了老人就是社会的叛徒。一个不尊敬老人的国家最终一定灭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的历史深深地教育我们，教育我们的青年，教育我们的中国人，不可以忘本。我记得在从前，一个白头发的人一上到公共汽车，马上很多人就站起来，有时候很多人站起来都不知道坐哪一个位置好，五六个人七八人同时站起来。但是今天呢，一个白头发的人上到公共汽车，在中国没有人站起来。这次我带我的妈妈，她是白头发的是吧，其实我也可以算有点白头发。我们上到公共汽车上，没有人站起来，很年轻的人坐在那里看着她。这是时代的悲剧啊，这就是我们需要痛苦的地方。这是一个已经忘本的一个社会，所以我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脸皮很厚，我就跟她商量，你能不能站起来？请我的这个，我自己也不大好意思，是吧？要劝人家站起来，要自动的。这个圣经没有说要被劝的，看见白发的人站起来，而是要自动的站起来。一个不尊敬老人的国家是很危险的。一个不尊敬老人的教会，一个不尊敬老人的基督徒，更危险。你的眼目里有没有神？敬老就是要寻求真正的智慧。我们很多青年人，我们大家都做过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有很多新的知识，很容易，很了不起，但是很容易看不起人，很容易目空一切，以为老人都是过时的啊，老人都是守旧的，老人应该被淘汰。他们不知道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知识很快更新是不错的。今天你大学毕业，他们有的人这样说了，这个今天这个社会知识更新的这个时间是4年，所以你大学进去 当你大学四年念完出来，你的知识全部更新了，你实际上就 要重新学了。知识是很快更新的，我们今天跟很多年轻人相比实在比不上啊，他们这个头脑非常灵，他们的知识非常非常新，但人生的智慧却要靠经验积累，不能一步登天。即使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环境跟老一辈不同，他们老一辈不能跟我们相比，这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要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因为这老一辈的辛苦劳动，他们付出的代价，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好的一个社会，有这样好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在教会里也一样，我们教会里很多的伯父伯母，他们热心的爱主，他们的奉献，你看看每一次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最早来的都是老人，老人非常准时的来，年轻人都是要这个晚一点。我们的老人，他们有的在病痛中，他们忍受着病痛，还是在那里默默的跟随我们的主，他们为主做见证，他们值得我们学习呢，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呢。这是我回到中国，我有很多的感受，我们见到了我的中学的初中的一个老师，女老师，她80多岁，头发也是全白的。她教过我，也教过我的师母，我们两个人都是她的学生。她知道我们回去，她请我们吃饭。她一个老师没有多少钱，一个月的工资大概1000块，她请我们吃的这顿饭1900块，两个月的工资。哎呀，我才吃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一个老师这样的爱他的学生，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人生就是为了追求快乐，我这样做是快乐的，我爱我的学生是快乐的。他不是基督徒，很可惜。我下次我要好好的，这次没有机会，下次我要好好给他传福音。我看到老人对很多的地方的智慧，是我们年轻人，是我们儿女们所不能够比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年轻人不成熟啊，他们最后的失败是非常惨痛的。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在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大家知道不知道以色列国是怎么亡国的？以色列国本来是很了不起很强大的一个国家，怎么会变成两个国家分裂的？国家是怎么分裂的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做王做了40年，他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名叫罗波安。做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啊，他的百姓来见王了，见这个新的国王。他说啊，他们这个百姓说啊，你父亲是我们负很重的恶，叫我们做苦工，求你使我们稍稍减轻一点好不好呢？我们就照样的来服侍你。那个罗波安怎么说的？说你们先回去，3天以后再来，让我研究一下。好了，这个罗伯安呢，这个所罗门的儿子，他先征求那些老的大臣，就是他父亲留下来那些老的这个他的左右，听听他们的意见。那些老臣们怎么回答呢？那些老臣们说，你用好的言语去安慰他们，善待他们，这样那些人一定会永远做王的奴仆。哎呀，这个意见讲得很好，但是罗伯安呢没有完全听进去，他接着就去找一些少年人，一些年轻的人商量。那些少年人怎么说？王，你这样回答他，我父亲是你们负重恶，我要叫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现在要用蝎子的鞭来打你们。你知道这个蝎子鞭什么意思？蝎子鞭就是这个皮鞭上面还要挂一些钉子，这个一般的皮鞭打上去就很疼了，不行，还要弄点铁钉在这个皮鞭上打起来，这个抽到身上就要见血。 那些年轻的大臣，那些参谋，他建议这个罗伯安呢，用这个凶暴的办法来对付他百姓。这个罗伯安相信了这些年轻的人，他认为用这个凶暴的办法可以使他的百姓顺服的，结果他完全错了。错了什么？大家一哄而散，另外立了耶罗伯安作为国王，从此这个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再下去就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衰退。这个圣经这个故事讲得太好了，给我们体会到，如果我们是真正听那些老人的意见，他们有智慧，这个犹大国可能不会灭亡，还会强盛。但是正是因为他听了那些少年人，那些没有成熟的那些人，没有智慧只有知识那些人，失败了，完全失败了。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箴言书第六章，我想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节经文非常宝贵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旧约圣经箴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所罗门的箴言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箴言书六章二十节，我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哎呀，这个智慧书讲得多少清楚，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要非常的尊敬，最后敬老就是敬畏神的一部分。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我们怎样才能爱我们这位神呢？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爱你看得见的人，这就是爱看不见神的一部分。同样的，我们怎么敬畏神呢？神是看不见的，你说我敬畏神，你怎么敬畏神呢？我们要尊敬老人，这就是敬畏神的一部分。我们今后看到老人白头发的，我们要站起来。一个站起来的人，他就是敬畏神的人；一个不站起来的人，坐在那里的人，可能他就是不敬畏神的人。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实际的，不是一种教义，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不是做大报告，我们是实际的行动。在生命记第十章第二十节，这里有一段非常清楚的教导，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知道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你的列祖七十个人来到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是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神怎么祝福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是从这七十个人开始，从一个家庭雅各的一个家庭开始的。这个家庭只有七十个人来到了埃及，从此以后不断的发展。神在以色列人的祖先上显出了恩典，是十分浩大。神是历史的神，通过历史我们敬畏神，通过历史我们也尊敬我们的长辈。没有神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辈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今天我们在座的，你能来到海外来学习来深造，不正是你父母的培育之恩吗？你这个今天的成功，不都是充满了你父母的那个心血
和他们的劳苦。哪一个可以这样说，你今天在外面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没有老一辈的心血，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没有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我都不知道怎样来做人。我们的父母，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榜样来教导我们怎样做人。我们能够成家，我们能够立业，我们能够闯天下，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做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不可否认我们的父母在教导我们怎么做人这一点上。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们说是从一岁到六岁是最关键的时候，在这六年当中，父母教导我们怎么做人，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次我回去，我跟我的小儿子有机会一起见面，能够有一起交流，我就给他说，我说我不稀罕你的成功，我不稀罕你赚的钱，我只感兴趣的是你怎么做人。如果你不会做人，你再大的成功也是失败。我今天在中国看到很多的人，我这次回去我非常有感受，很多人很成功，很有钱，确实很有钱。我们这个老同学一起见面，很多人都已经赚了好多钱，过去我们听到一万块钱是不得了的万元户，现在不是一万块钱的问题，也不是一百万的问题，也不是一千万的问题，是一万万的问题了，很多人都是万万的了。但是我到他们的家里去参观，他们有的家好漂亮啊，很豪华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书房，我很感兴趣到书房里去看看他的书架里面有些什么书呢。他是些什么书呢？一些武打小说，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书。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很成功的人，在他的书架上只有一些武打小说，他的心灵其实是很空虚的，他的精神上是很贫乏的。不会做人，你还谈上什么成功？最后，我们对老人也不是说他讲什么就听什么，老人也有缺点的，我们怎么去对待老人的缺点？老人不是一切都正确，对老人的尊敬不是说我们不能提意见，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一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圣经的教导太好了，不是不能劝，而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去劝。老人可能讲错了话，老人可能由于他的精力的限制看问题有一定的片面，我们作为子女，作为后辈，我们可以提出意见，但是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我们不是去责备他，我们不是去批评他，我们是站在下一辈的地位上，我们是正确的劝解，千万不能成骄傲的心，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比老人懂得的多。我们劝的目的是要帮助他改正。我常常觉得了，劝呢和教导这两件事情哪一件容易？我教导，我在上面给你讲很多，很容易的，但是劝解不容易。因为劝解别人的人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爱心，要谦卑，要温柔，要准备接受别人的误会。所以要劝人的人一定要有很高的属灵生命，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生命，你没有资格去劝人，你只有知识劝不了人。 我们对待老人，我们抱着一个很诚恳的态度，很谦卑的态度，我们可以劝导，可以看到有些事情，现在很多老人都很省钱的，都很节省的。我妈妈自己也给我讲，她说我好节省的，这个总归要买东西要比好多这个商店，这个商店比一下这个价钱，那个商店比，看到哪一个最便宜的才去买。我说你现在不行了，你现在生了癌症了，你还在到处跑，你再跑下去你的身体受不了。不要太节省，该花的钱要花，我们要劝解，但是我们要抱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我相信一个尊敬老人的人，将来到老的时候也会受到人的尊敬。相反，一个不尊敬老人的人，实际上他就是不尊敬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会成为老人的。现在我们不尊敬老人，当我们自己成为老人的以后，你也不会受到人的尊敬。今天这个时代不就是这样？今天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今天不做出榜样。所以我这次回去，我的儿子在看着我，我怎么对待我的母亲，将来就是他怎么对待我的师母，我要给他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前进的。我们基督教的教会，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榜样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要从自己开始，一个尊敬老人的人，也是敬畏神的人。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从今以后，我们要有一个尊敬老人的人。我们看到白头发的，当然不完全白，有的人染了头发黑的，但是他是老人，我们也要尊敬，不是说只看头发，是吧？我们要成为一个尊敬老人的教会。我们在家庭里，每一个家庭都有老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尊敬老人的家庭。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在天上，他在看着我们。神是看不见的，你怎么知道你在敬畏神？你就是敬畏，你就是尊敬那些看得见的老人，来通过他们来敬畏我们那位看不见的神。